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您说一说冬天燥邪与名医祝卫菊的故事。祝卫菊是谁呢？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祝卫菊，公元1884年到1951年，别号傲霜宣主，浙江绍兴人，祖上世代行医。后来祝卫菊投考军医学校学习了2年，跟随他的师父石田东渡日本，次年回到四川，供职于成都观医院。1917年移居上海，曾执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后受聘担任上海兴国中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祝卫菊治病首重阳气，认为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去一分。祝卫菊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断论伤寒的辩证方法，医名颇盛。因为他善用中药附子，所以呢，他也有祝附子的美誉。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为您讲述一代名医祝卫菊的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民国时候，上海有位名医叫祝卫菊，这个祝卫菊啊，提出了这个邪气应该分有机之邪和无机之邪。那么大家就好奇，祝卫菊到底是谁呢？哎，我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这祝卫菊的地位啊，应该是跟这个张锡纯呢，是有一点这个相似的，都是这个中西汇通的这么一位医家。但是啊，现在大家对他了解好像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介绍一下祝卫菊。那么祝卫菊啊，这人呢，他呢本来是浙江绍兴人，但是家里边因为小时候呢，他爸爸去世了，所以他被送到了他的姑父家里边，就寄养在姑父家里边。那么他姑父呢在哪儿？在成都。当时呢在成都是这个主理盐务，大家知道搞这个管这个盐务这事儿呢应该是很有钱的，所以他后来经商呢赚了很多钱，所以家里边啊有很多书，就藏书很这个丰盛。所以祝卫菊小时候呢就看了很多书，这人聪明。然后呢他姑父又请了几位这个名家，就那种那个大儒啊，那种很有名的儒家这个学者给他讲课，而且请了什么中医老师给他讲课。那么讲着讲着呢，觉得这孩子有点不好教，就是他呢问了很多问题，有点问题超前，所以没办法，老师回答不了了，他就自己去翻的书学。那么这么学，后来呢，哎，他进了什么呢？进了这个四川的军医学校，这个学军医，学什么？学西医。然后呢，攻读2年以后呢，有个机会上日本留学，他又跟着这个学校的日本老师啊，到日本去了。这老师很喜欢他，就带他到日本学习。到日本学习了以后呢，然后又回到了成都。那么大家知道啊，在成都那儿呢，在四川那儿有一派中医派，什么火神派，就是特别擅长使用这个附子。所以呢，祝卫菊呢在这儿，哎，这个耳闻目濡，跟着学习，那么逐渐呢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个学术风格。 就是特别擅长呢使用这个符纸，所以这是祝卫局后来的这个特点。那么在成都这呢，他行医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到上海来了，到上海行医。那么到上海行医的过程呢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上海大家知道啊，江南流行什么学派呢？是温病学派。那么这温病学派呢，认为这个外邪来了呢，主要什么？主要是这个有热邪来了，温热之邪。所以呢，温病学派呢特别擅长用清热的方法，清热祛湿啊，对吧？这个清热啊，怎么凉血啊等等，这些特别擅长。可是呢，这个有时候啊，这种学派如果太流行了，怎么样？大家都不问三七二十一，什么病来了？都是用这个温病学派这种清凉的药，这个往外透的邪气等等，都想这个思路治疗。那么祝卫局当时到上海来行医呢，他先呢没去这个行医，先呢到各个门诊去看，就这个叫什么微服私访啊，到各个门诊去走去看，他看大家都怎么开方，结果看着看着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呢？他说这些名医啊看病，就是这个患者来了，不管什么患者，全是给你清热，那么。他能判断你这个病发展到什么阶段，判断都很准，什么时候胃气营血，这什么时候到这个在气分，什么时候到血分了，他都给你判断清楚，甚至这患者呢什么时候死，他都能给你判断出来。所以呢，他说料这个病情发展如神，但是治疗不行，一步一步总是越来越退却，这邪气总是出不去，没治好。所以呢，祝卫局当时这个看在眼里，他觉得不行，他就开始行医。那么他行医呢，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他呢因为学过西医，所以呢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把中医西医的思路结合起来，他认为呢说这个外邪来了，在伤寒论里边讲的这个各个什么六经啊什么，他都是人体抗邪的反应。那么这个外邪来的时候呢，这个外邪包括什么？有机之邪和无机之邪。他说过去中医说的这个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呢，应该都是外界的环境影响你的身体的这个变化的。那么他甚至说呢，这里边最主要包括你身体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这种反应比如说受寒了，身体冷了，那么这种冷我们管它叫邪气，它实际是你身体自己的反应，那么这个是无机之邪。那么在无机之邪的环境里在干扰下，有机之邪就是什么？那个细菌，那个病毒，那种东西，有机的生物，那么所有这一切活的这种生物都叫有机之邪，那么它进入你身体开始繁殖，开始往里边走，那么这两个邪气进来以后，你身体出现各种各样什么抵抗的状态，那么这些状态呢我们说就是六经，比如说太阳症，它说太阳症呢就是身体开始奋起抗邪了，这时候身体呢有强有弱，对吧？但是呢它抗邪了，表现出情况叫太阳症。那么我们说少阳症是什么呢？说少阳症就是你抗邪能量有点不足，就像电池啊有电没电，这个时候呢灯会一亮一亮的，对吧？那么你身体时而有电时而没电，蓄积体力又有电了，所以这时候呢是抗邪时断时续的，一阵一阵的，那么这是少阳症。那么阳明症是抗邪太过了，身体组织大量能量，这个奋起抵抗，这时候抗得太过了，所以高热，人会进入高热状态，这时候就像我们前两天讲的这个什么什么免疫应答过度了，对吧？会有这个炎症因子的风暴，是这样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这个尽量抑制它一下。这个太阴症呢，是抵抗不足了，抵抗开始不足了。少阴症是抵抗更不足了，所以这两个都是抵抗不足，就是你的体能原来可能就不足，那么或者因为患病以后消耗，所以抵抗不足，陷于低迷状态了，所以这是太阴啊。少阴是可能抵抗不足更厉害了。那么厥阴呢，是身体开始最后奋起抵抗了，有转机了，要么战胜要么失败。所以呢他说呢，这几个症啊，六经的这个辩证啊，都是什么呢？都是身体抗邪的不同状态。
祝卫局先生是近代医林大家，生前蹒跚医界，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形成了具有革新思想的临床上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为中国中医的发展贡献颇多。祝卫局先生晚号傲霜宣主，生于1884年，浙江山阴，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市祝家桥人士。世代行医，到了他的父亲一辈弃而经商，但门风犹存，耳濡目染，自幼即熟悉医药名词。 祝卫菊先生经佛学通国术，生前历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并复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和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新中国医学院院长。祝卫菊学验巨茂且精于著述，编写的注释医学丛书十种，还有伤寒心意、金匮心意、诊断纲要等。其中著述《伤寒治难》在医学界影响颇为广泛。请听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您讲述一代名医祝卫菊的故事。
您看到没有，他有自己的思想，然后呢，他呢不排斥这个西医，而且呢，当时有外国医生到这个上海来呢，他和外国医生啊，和这个两个外国医生合起来干嘛，开了一个中西诊所，就三个医生，两个西医一个中医，开个中医诊所一起在这儿看病，这在当时上海很时髦的。这是那么祝卫菊刚开始在上海看病的时候，大家并不接受他，这个患者并不多。那么经过几次呢看病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案例，结果他出了很大的名。那么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上海呀有一个儿科名医叫徐小甫。那么这徐小甫呢，他呢这个几代家里几代的儿科这个传下来的，有传承的，所以呢是儿科名家。那么当时呢徐小甫主要是这个温病学派的啊，在上海很有名。那么有两个儿子，那么其中一个儿子呢就让这个祝卫菊，因为祝卫菊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他这个理论很厉害。那么当时徐小甫呢就让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叫徐仲才，这徐仲才后来是上海的这个儿科名家，这很有名，到可能01年才去世。那么徐仲才的哥哥叫徐伯远，那么徐伯远呢这个孩子啊就患了什么呢，患了这个伤寒重症，就是外感的重症。那么当时是陷入昏迷了，神志的已经昏了，这孩子已经抽了，然后这个开始胡说八道，就有神魂颤语的表现了。那么当时请了很多医生，因为徐小甫呢自己是名家，那上海的小儿王啊，那是，对吧，很多名医都是朋友，所以大家来呢给治病，那这个凉的药都用了，因为一看这神魂颤语了，肯定是有热呀清热，所以呢开了很多凉的药，但是一点效果没有，当时呢是病情危重。那么这时候呢就请祝卫菊来了，朱学来一看呢，说这时候你要看的人什么状态，他这个神魂是什么样，是正气不足了，无力抗邪，你应该给他温阳，把他这个身体正气激发起来，才能这个把疾病抵抗出去。现在你们用都是凉药给他给冰扶住，这哪行啊，对吧，越用正气越不足啊。所以他就开什么呢，这个麻黄附子啊等等这些干姜啊这些温阳的药。那么当时其他医生一看，我天哪，说这种都神魂了，那热到极点了，说这还开这么热药不行。所以呢这当时呢这个徐小甫啊开始没给吃。后来朱卫菊问说怎么还没效果呢，不对呀、啊、他这哪行啊，对吧，你肯定没给吃，一看真没给吃。然后呢这个朱卫菊就说急了，说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给你开方，如果真出了事儿我负责。朱卫菊看病有一特点，就是叫截据，什么意思呢，立字据，就是我看不好你到时候砸我招牌去，我这是负责的，这个一定给你看好，几天的时间给你限时间给你看好。所以他就说你就按我的吃吧，你就别推脱，否则的话就危险了。那么当时徐小甫呢这个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就给这孩子吃了。那么这个吃药呢还是祝卫菊监视的，吃完以后祝卫菊还不走，他说这个要是走了你们可能又给减量又不给吃了，所以我在这儿待着。那么这两个人在那屋里坐的，对吧，屋里坐的，这就那个夜里边的这仆人哇赶快就跑过来，慌张跑过来了，跟这个徐小甫见面，找徐刚才这个徐先生。这徐小甫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几时走的，为什么呢，他认为这孩子已经不行了，他就想他仆人这么慌张跑过来肯定走的，肯定孩子已经去世了，对吧，已经死了，那么几时走的。结果仆人说孩子醒了，哎呦，这徐小甫一看这真的假的，马上跑进去看了，一看孩子醒了要吃饭了，哎呦，他说这了不得，还是这祝先生厉害。于是呢就请祝先生您再接着开方了，结果祝卫菊几副药下去把这孩子给救过来了。这个徐小甫一看说天哪，想了好几天呢，说这事儿给我触动太大了，他说我号称儿科名家，这儿科世家， 牌子那立着呢，小儿王呢牌子立着呢，对吧？我居然自己孩子我都治不了，人祝卫局来了几副药治好了，他说我这牌子挂的没脸呢，怎么办呢？告诉仆人把这牌子给我摘下来，摘来干嘛呢？拿着牌子到祝卫局那儿去，说祝先生您这水平太高了，我干嘛呢？我不敢称儿科名家，因为这治病跟您差太远了，干嘛呢？我拜您为师，就是我们以前是朋友，现在不论了，我拜您为师，您得教我。这祝卫局一看，哎呦，你我兄弟呀，对吧？这怎么能成师徒呢？你我是兄弟，说拜我为师那不行，那怎么办呢？你俩儿子给我吧，俩儿子交给我，我教他们。哎，结果呢，这两个孩子就跟着祝卫局学。那么后来呢，这两个孩子都成了儿科名家。我刚才说过，那徐仲才呢是上海儿科名家，到可能2001年才去世。那么徐小浦和他儿子呢，最后开方的都是这样的，都是变成温病学派的了，就号称祝派，就是跟祝卫局学的一派。那么这徐小浦呢，他也把自己的那个学说放下了。那么受祝卫局影响了，所以后来他们开方的说一定有这个干姜、细辛、五味子等等三味药，他说这个一定有。那么也擅长用附子，所以后来呢，这个徐小浦啊，他们家呢这个门诊量特别多，说每天都几百号门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祝卫局啊跟这个徐小浦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祝卫局啊，他的这个治病手法确实很厉害。你想啊，这个徐小浦作为儿科名家，自己儿子都治不了，对吧？祝卫局上去几副药就治好了，所以呢这人很厉害。
好了，听众朋友，名医祝卫局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述。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博大夫，和您说说便秘与正常排便的区别。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可能对于便秘，有一些人呢，他就觉得这是个小事儿，我就不说了，忽略不计了。但实际上，这个便秘呢，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
实际上便秘，按照中医诊断来说，它首先是一个症状，就是各种疾病导致的一种症状。
嗯、
在正规的诊断里头，还是没有这个便秘的疾病。
这不算个病
啊、
嗯，
不能算是病，
是症状
啊、
嗯。
但是那个什么，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诊断来，最后还是确定有这一个病名，因为很多人就这一个，就是这一个问题。
嗯，
从各个方面导致来他的一个这个问题。
嗯嗯
嗯，它会引起就便秘的。便秘是一个就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口，就是便秘、
嗯、
它就是新陈代谢不好呢，你觉得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就营养物质吸收啊什么，这些都是输布都是不是很好的，就会引起各个方面的问题、
嗯、
包括就是那个我们平常说的上火啊，痤疮啊、
嗯、对对，
还有就面部痤疮啊，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啊、
嗯、
都会引起。
嗯、
有的老年人的话，如果有其他基础疾病，你有便秘的话，努力的话，心脑血管就是这样一使劲的话，心脑血管还有很大的影响。
对，是，其实便秘是一个困扰了很多人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我们先，很多人有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两天便秘了，或者说我常年便秘。那么我们先反过来理解一下，不便秘，那么正常人的这个排便的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说一说。
嗯，正常人的排便应该是每天有1到2次、
嗯、
也算正常，但大部分人是一天一次、
嗯、
甚至或者是1-2天有一次、
嗯嗯、
也是可以算是正常的、
嗯、
就是然后每天大便呢应该是就是它不干也不稀，然后颜色是偏黄一些，然后每天大便的量呢应该是到200克左右吧，200到300克
没量、
啊、反正就是、嗯就是也不多也不少，这样的自己一个平常一个估计、
嗯、对，然后也不干也不稀，
也不干也不稀，然后排的呢特别通畅。
嗯，
因为有一种便秘就是感觉哎我那个排了半天但是没觉得没排干净， 也是一种便秘，
这也是不对的，不太正常的。
对，
嗯，那么咱们就是说，刚才说的是不便秘的一种相对正常的状态。嗯、那么反过来，如果不是这种状态，那么就有可能是便秘了。
嗯，
那么这个便秘啊，很多人有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说会不会说，我一个星期那么排便是不正常的，算是便秘，或者是说一个月来算是便秘，它有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
恒定的标准一般是按照罗马三标准，罗马二、罗马三，它根据很多肠道疾病的一个国际标准。
嗯、
一般来说，慢性诊断是1到3个月，就是如果慢性便秘的话，
嗯、
它3个月以上才能诊断，就1到3、应该是1到3个月才能诊断它就是便秘。你就说我就1-2天，我昨天吃了水煮鱼，然后就是这两三天没有大便，这个还不能诊断，就是一个临时出现的一个症状。
啊、便秘实际上一种身心问题，
身心疾病。
身心疾病。其实说到这个身体好理解，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了便秘。
嗯、
说到心理，我们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旦出现了便秘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着急，
嗯、
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
嗯、
蹲厕所蹲半天没什么反应、
嗯、
没什么成果，那就急了。
嗯，
这怎么回事儿？这情绪就有点不太好了。那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导致便秘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呢？
嗯，从临床中来看，就这种便秘的人呢，
嗯、
就这种肝气郁滞的人也是比较多的，
肝火上升
啊、就是嗯。因为大家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也看，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
嗯、
这个气机就会往上走。啊，觉得脑门子一下特别疼，气机往上走、
啊是嗯、
这个气机一往上走呢，就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应该是往下走的，就是整个消化道的顺序是以通顺为主的，
嗯，
它要往上走的话就不利于这个大便的排出，所以这个而且还作用还特别大，如果要是那个就是能平静一些心情，会有利于这个便秘的恢复。
嗯，但是其实说起来容易啊、
嗯、
尤其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
嗯、
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他会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嗯、
尤其是你像他这个便秘好多天啊、没有大便了、
嗯、
那么同时有一些别的症状出现了，比如说老年人这个火气啊，或者是溃疡啊、
嗯、
或者说胃啊肠啊又觉得胀肚啊等等、
嗯、
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那我想是不是就更不利于他们去解决了呢？
是，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点那个恶性循环，
嗯，
还是要尽快到医院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嗯，
就是这个生气的着急生气的话，它可以加重便秘，如果便秘重了，也会导致这个、
啊、
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问题。
嗯，
只能想办法，我们尽量平静心情，然后赶紧把这个便秘的问题解决了。
嗯，看来这个便秘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小事儿，
嗯，
等于说这个口堵住了，还是很难受的，一定要大家想办法来解决。
嗯，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